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第一次在港分和大家去分享神的说话，站在自己很熟悉的地方，面对一些很熟悉的面孔，比起我第一次去泽安或者我第一次在本堂讲道，是更加的紧张，压力也是更加大，是吧？大家都看着我大，或者我看着你们大。在讲分一段很长的日子，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在大家当中去分享神的说话。人生都有很多的第一次，总有去面对不同的第一次。今天呢去揀撒加利亚书和大家去分享这卷书，可能都是大家的第一次，是吧？撒加利亚书是在旧约尾二个的那卷书，是一卷被新约圣经作者引用特别多的书卷来的。但是去看这卷书的人呢，这些信徒呢，却是不是太多。可能其实这卷书实在是不是太容易去明白。但我记得呢，我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的老师不断地去叮嘱我们同学，他说呢，你们选择讲读经文的时候呢，千祈千祈不要只是选自己喜欢的，千祈千祈不要只是选一些你自己熟的经卷，因为每卷书卷都是神的话语，都是很重要的。就算你有多难读，有多难明，你都要好好地去读，好好地求神呢，是去启示给我们知道祂的心意。或许我们真的未必很熟悉撒加利亚书，但真的让我们在神面前去求，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去引导我们去明白，好吗？我们一起来祈祷先。天父，我们感谢你去留下你自己的话语，但我们明白到如果我们没有你自己的启示，没人能够去知道你，没人能够去认识你。所以亲爱的圣灵，我们求你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求你去光照引导我们，让你的话不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去做奇妙的工作，好让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能按你的心意而行。主，我们去仰望你，等候你，等候你的教诲。我们这样祈祷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当我去预备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发觉原来 我自己必须呢要从以斯拉记和哈该书一起来看，才可以去明白去了解当时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呢，一瞬间可能大家都要去看一看这两卷书卷一些的经文。回了教会一段日子的你们呢，大概都会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有一些印象。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其实就分裂了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后来这两个国先后分别是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以色列之后在公元前的605年就展开了秘掳70年这些的历程。直到几时呢？直到在公元前的539年，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当时呢，那时候的皇帝古列，他呢就采取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他就容许一部分的犹太人呢，是能够去重返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而这班的百姓其实是总共分了三次是回归耶路撒冷的。第一批是由所罗巴伯去带领他们回去，大约那时候有50,000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第二批就由以斯拉去带领，去做什么呢？就是重建他们的宗教生活和宪制。 到到最後一批就是由尼希米，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呢是去帶領他們回到去呢是去建城牆。這些都是應驗在耶利米書25章11節到12節和29章10節那個所說的預言，就是呢他們是要去服侍巴比倫70年之後就可以重返家園，這個這樣的預言。第一批回歸耶路撒冷這班的猶大百姓有一個任務，他回到去就是要重建聖殿。其實當他們回去的第二年二月的時候，即是公元前的536年，他們其實就已經開工了，他們就要開始重建聖殿這個這麼艱巨的任務。但是可惜開始了沒多久，其實他們就受到當時他們周邊的人，可能是一路都沒有離開過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或者其他的敵對他們的，他們洗洗洗去令到他們呢是去將這個重建聖殿的工程呢是停了下來。一停停了多久？一停就停了差不多15、16年這麼久。在這段時間其實他們的敵人呢是沒有停止過他的陰謀的。我們根據呢以斯拉記四章四至五節的記載，他說那裡的民，那地的民，就是原本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說在猶大人去建造的時候呢，去使他們的手發軟，也都有詭慢謀事，他是要冒要去敗壞他們重建聖殿的事。這班猶大百姓他不單止面對這些外憂，其實他們都有內患。七十年秘掳的日子代表着其实这班回归去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大部分其实他们是从来都没有踏足过耶路撒冷。其实对他们来说，巴比伦才是他们成长的地方，是他们熟悉的地方，甚至乎是他们有感情的地方。至于他们怎样对这个耶路撒冷有认识呢？可能都是从他们的祖宗去讲少少，他就会知道了。而且在当时他们遭遇亡国，其实带给他们的是很多很惨痛的经历。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呢，其实这班被掳的犹太人呢，他们其实可能已经习惯了，或者他们已经早早就失去了盼望，他甚至乎他觉得神已经离开了他们了，他神已经忘记了他们是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回去耶路撒冷要去重建家园，要去重建圣殿，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有很大很大的压力。面对外忧内患，其实这班犹大百姓会怎样呢？人是很容易就是那就算了，安于现状，休养生息，回去你不让我瞥见嘛，那我就休息了，不做，一停就停了15、16年。在这15、16年之后，就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其实我们要数回就是公元前的520年，耶和华的说话临到先知撒加利亚和跟他同期的先知哈该。在四个月之内，耶和华是先后有五个的信息要藉着这两个先知是去对这班回归的犹太人呢是去讲的。第一个信息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初一，先知哈该将到耶和华的说话去跟这班百姓讲，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意思就是说你们只是挂住自己的屋，你们不记得了神的圣殿。后来经过哈该的劝勉，这班犹太人他们就足以在这个同年的6月24日呢去恢复重建圣殿。 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耶和华的说话又再来到了。7月21日，哈该再鼓励这班的百姓，你要当刚强作工，你不用怕，因为神与你们同在。8月，撒加利亚去呼吁这班百姓要转向神，离开恶道恶行。9月24日，即是说他们复工之后的3个月，哈该去警戒这班犹太人，你要分辨为圣，并且要服从所有巴伯给我的带领，重建圣殿。复工之后连续3个月，7月、8月、9月，耶和华都有说话跟这班百姓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他们复工之后，他们就停工了。所以神是知道他是需要用他的说话去鼓励、去劝勉、去提醒。其实耶和华神去那个表达，其实是告诉我们他多么着紧他的百姓。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跟他们的说话。但很可惜，这一班犹太百姓依然很散漫、很懒散，他对神的劝勉无动于衷。再过多2个月，犹太百姓仍然都是未曾对这个重建圣殿再作任何的动作。而耶和华就在那个时候就对先知撒加利亚去讲说话。他在11月24日这个的夜晚里头，神向撒加利亚在一夜之间显了8个异象。今天这段的经文就是第一个的异象。这个异象究竟是要带出什么的信息呢？由6月24日动工开始，至到11月24日，撒加利亚见到夜间见到异象，相距只是5个月的。或者大家会问，比起上一次停工15、16年，5个月都不算得是什么，是吧？15、16年相对5个月，5个月很久吗？为什么神要这么快要去跟他们训话？神是不是这么关心他的圣殿起不到？我想不是，神关心的，他要关注是这班人停工背后他的心态是什么东西。从第一个异象的场景，我们去看得到，当时是有一个骑住红马的人在一个贵族花园里头，他身后面有红马、黄马和白马，不是说每一种颜色一匹。在原文里头我们看得到，这些的马匹其实是复数来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们相信当时的情况就是一对红色的、一对黄色的，也都是一对白色，就好像一对对的军队排列在这里，他是要奉耶和华差遣的，他要在遍地走来走去。遍地的意思就是仔细地去查查，是有系统、有组织地去做这个巡逻工作。他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的保安员呢行必了，我们是吧？我们行每一层就嘟一下，那就交差就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每一处、每一个层次都是很仔细地去查看。大家有时看电视会见到一些警队啊，去找弹壳是怎样找的，排晒的嘛，跟着就走得很慢，这样逐步这样去看，去找一些弹壳出来的，一些窿窿罅罅都找出来的。耶和华差遣红马、黄马和白马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区去查查。他的眼目，耶和华的眼目是作深度的查查，他不是只看人表面的行动，但是他要看进入去人的内心深处。停工5个月是事实的表面，但是在犹太百姓的深处又是什么回事呢？5个月其实不代表什么的，毕竟神看千年如一日。 所以问题不是这班百姓各自工程有几耐，问题是在于他们的心态。就好像我们朝早起身这样，每一朝早闹钟要闹醒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按了几下暂停制的，是吗？我们依然赖在床上，总是不是几愿意起身上工上学，甚至乎上教会。一路按熄那个暂停制之后，就说睡多十分钟先，跟着就十分钟又再十分钟，十分钟又再十分钟，怎知整整下就整个钟都起不到身。跟着想啊，无所谓啦，是吗？迟到不紧要啦，翻学啫，翻工啫，不紧要啦，不紧要啦。但相反呢，如果那一天我们要搭飞机去旅行，其实你会发觉都不用什么闹钟了，无论是人肉闹钟又好，电子闹钟又好，或者你手提电话的闹钟都好，不需要了，因为他未闹，其实你已经起了身了，整个弹起身了。为什么？你怕住 miss 了班机咯，去不到旅行咯，你的心态你很着紧你要去旅行咯，所以你就无论怎样样你都弹了起身。所以这个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不是你睡多几耐的问题，是你心态的问题。神关注是犹大这班的百姓停工背后的心态，他们不紧啊，这个是正正反映着神在他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地位。这班被差的耶和华使者，他查察了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全地都安息平静。全地都安息平静是好事来的，是吗？天下太平，平安无事，相安无事，几好啊。但是为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在十二节那里这样去回答的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怒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思怜悯要到几时呢？在十一十二节里面提到的全地都安息平静，跟着讲耶和华怒恨，再讲耶和华不思怜悯，看下去似乎你发觉好像没什么关系，好像解不通，平平安安不好吗？为什么耶和华是怒恨？当中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相信关键是在于平静这个字，平静这个字的翻译。平静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当时去那里去讲，原来是可以解做安逸。我尝试去看尼希米记四十八章十一节和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节，他同样都是用这个字安逸。但是耶利米书用安逸这个字的背景是说耶和华去指责摩押去懒惰，他们不努力作神的工。而在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节这个安逸呢，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啊，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困乏人的手。这个是讲明人在安逸里头自私的表现。犹大百姓他不愿意履行神给他们的挑战，他们在重建圣殿上面他们什么都不做，这个是懒惰的表现。他们不着紧圣殿的荒凉，只是顾着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这个是自私的表现。所以神怒恨不是因为他们停工了几耐，是他们的态度懒惰自私。人呢都有懒有惰性的，有些事你一停下来呢你就不会再做了，可能你索性以后都不会再做， 呢啲再重新再做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難，就好似翻教會咁樣。你唔翻開你就唔翻噶啦，你一停止聚會咧，日子耐咗啫，你嘅心就會淡咗落嚟噶啦。因為出面有太多嘢扯住你，你就會去咗出面噶啦。你之後就唔會再翻教會。安安日日嘅時候，好似冇乜嘢發生，其實往往就係最危險嘅時候。冷水煮青蛙呢個故仔大家都好熟噶啦。我唔使讲噶啦，系嘛？我唔使多讲。呢、这个古仔有冇俾我哋去警觉到我哋嘅属灵生命都喺安逸嘅处境里头？我哋不知不觉间系俾呢啲懒惰、自私所侵蚀啦。我哋求学时期，我哋就好专注我哋嘅学业、我哋嘅考试，所以唔得闲。毕业之后，我哋就要出嚟做嘢，我哋要发展我哋嘅事业。啊，就算我哋唔系话好有野心咁样要向上爬，每一日翻工翻成十几个钟已经够啦，唔得闲，唔得闲俾神。或者在你发展事业的期间，你同时间你还要去忙于拍拖啦、结婚啦、生仔啦、照顾家啦、照顾父母啦，都是不得闲。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这些很多东西包括是无事忙，是吗？都是充实着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现在的现况像不像犹大百姓这样只顾自己的房屋，却忘记了神的圣殿呢？照顾家庭、努力学业、发展事业，其实这些都是生活常态，都是人生的一个现实，都是很重要，人人都是这样。但弟兄姊妹，在一个平平淡淡、安安日日，或者是劳劳役役这些的生活里头，这些可能就是去蚕食着我们宝贵属灵生命的地方，很危险。所以当我们要去说要抵抗这些侵蚀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那份的敏锐，我们都有需要那份的勇敢，向安逸说不。对于这班踢极都踢不动的犹大百姓，神只是稍微恼怒，只是有少少嬲，但是神对这班安逸的列国呢，却是甚恼怒。究竟这些安逸的列国做了什么令到神这么嬲呢？其实这里没有说的，但是我认为这班懒惯的人，不是这班懒惯的人，而是通常一班懒惯的人，他们不是很喜欢其他人勤力的，因为你见其他人勤力就显得自己更加难，所以他们不是很想的。通常他们都会 去怂恿你们去一起去懒，这样就觉得自己就没那么懒的了。列国去怂恿他们，不用急，不用太热心，其实少少一句说话，其实就可以坏了大事。这些列国可以不需要做任何大动作，就可以阻止犹大百姓去重建圣殿。他们甚至用一个很简单的说话，都不用急起圣殿啦，慢慢来啦，反正圣殿都没了那么久了，我们按自己的能力去做啦。这样你听到，你觉不觉得很贴心？几照顾你啊，是吗？是啊，搞定自己的事先至睇神，帮神做嘢啦，好似就是理所当然。反正真系唔急嘅。可能有啲人会话，好地地做乜要变呢？几十年都冇啦，呢度几十年都冇圣殿㗎啦，唔系好地地咩？唔使搞咁多嘢啦。我哋听听下又好似。好像是，这么多年都没落， 七十年了，七十年都没了，有什么所谓啊？于是就很容易将重建圣殿的事搁置了。其实重建圣殿不单是讲紧重建有形外在的建筑物，它更加是去重建那份无形内在圣民的信仰道德生活，在属灵层面上是极有意义的。圣殿是耶和华和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的象征，所以当先知哈该去传达重建圣殿的信息，这班犹太人去愿意开始着手重建的时候，先知就去传递耶和华的信息，说我与你们同在，去代表耶和华和犹大人重新去立约。重建圣殿是重建耶和华和他们之间那份的历史，将到这班秘掳时期这班犹太人的历史和过去和耶和华立约这个历史再联合一起，他要再重新和耶和华有那份关系。列国这些在犹大百姓身边的人，其实有很多是不想他们去重建圣殿的，所以他今天可能讲了很贴心的说话，明天又找其他人来去劝诫你，看来就好像为你着想，其实就是要让这班犹大百姓在不知不觉之间去冷淡下来，久而久之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些不停地去鼓励你去追求安逸，怂恿你去放弃属灵事的呢，其实多数呢都是我们的敌人来的，其实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周边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的列国，他们是会以他们的价值观去影响我们。例如这班的老朋友，他经常都说陪下我去旅行，怂恿我们不回一次主日崇拜啦，不要紧啦，我们这么难得，这么难得一起去旅行，哇，就是这么难得一起去旅行，那你的决定是什么呢？就去了旅行咯。我们不可以怪他们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崇拜在我们信徒生命里头那份的重要性。反而我们要做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就是要坚持将主日分辨出来，将这一日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去做，我们就要去坚持。我记得去年四月，我因为眼问题啦，系嘛，我足之咧就喺屋企养病养咗两个月，差唔多咧有八个星期，我系过住一个不能抬头的日子，我冇办法咧翻到大家当中咧系去一起去崇拜，咁唯有咧我就选择每个星期日咧八点钟我就开电视睇全能时间。咁就当咗自己咧去参加咗崇拜啦。三个星期之后，我心里头嘅列国就同我讲嘢咯。佢话：嗱，呢个真系唔知点解出咗嚟。佢就话咧：你又唔系同弟兄姊妹一齐崇拜，净系自己一个人对住部电视机，有咩意思啊？算啦，唔好睇全能时间啦咁。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又真的之后没看了，我不知道的，我情愿呢睡在个床上，我都不去准时开个电视机去看全能时间。列国是在你不知不觉间去出现，我们辨不辨认到呢？ 我这个翻了几十年教会的人日日惯了，即不是日日，就是每个星期惯了翻教会，我都中了招，几容易啊！原来当我们一个不察觉就很容易中招。我们辨不辨认到我们的列国是什么？有什么是令到我们去远离神，放弃属灵的事？家庭、事业、学业、爱情，还是你的病？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去分辨那安逸的列国是什么，并且叫我们有勇气向这些列国说不。犹大百姓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其实神没有否定过，并且他也知道他这些百姓是需要被鼓励才能够继续向前行的。所以他面对这班又懒又自私的百姓，他依然是用美善的安慰话去回应他们。好吗？我们再读一次这个第十六和十七节好吗？我们一起读十六、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这两节的经文有两个字经常地出现的，也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如果我们看 PowerPoint， 大家应该见得到是必和在。在和合本的译本里头，它有四必三在，但是我们看吕振中译本呢，吕振中译本呢就会有五必四在，而原文 again 这个字呢都出现了四次。无论四必三在又好，五必四在都好，其实都是强调这件事，神是信实的，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永不食言，对他所拣选的百姓是永不放弃。上个星期麦牧师、麦罕芬牧师去提醒我们，提醒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记了很多东西，我记得一句，他说神从来不会将他的工作外判，重建圣殿亦都不例外。十六节耶和华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思怜悯，我的殿必建重建在其中，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神发号施令了，他叫百姓开工了，不单止是百姓开工，还有他自己。因为他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现今回到耶路撒冷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他没有将这个工作外判，他要和这班百姓一起去重建圣殿。他要发动重建工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拉准城。神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们都不着紧，我现在就主动出击，我主动出击去搅动你们的生命，就是叫你们去快点去动工。但是这班百姓确实是背负了很多很多历史带来的包袱，他们的处境也都是真的相当的困难。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的停工真的有可能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真的很困难。但是神知不知道他们的困难呢？知不知道？没理由不知道的，神怎么会不知道？ 所以神不单是叫他们开工那么简单，是神还是做了一件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许下诺言，他应许要将这个凋零的城邑变得丰盛发达，人在悲伤绝望的时候他必得安慰。当犹大百姓以为自己被遗忘的时候，神再确认他们的身份，他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神给了一支强心针他们，这支强心针再一次再一次去告诉他们，他对他的子民是负责任到底。我们这班同样是被拣选，上帝同样对我们每一个都负责任到底，哪怕我们可能会因为种种的原因而停止了我们这个的灵命工程，可能我们将初信主的时候那份热切心已经不见了，神仍然为我们，为你，为我心里极其火热，就好像对这班百姓，他们都是停了工，没办法再重建圣殿，耶和华仍然宣告，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神是要去呼唤我们，不单是要去专注在自己的困难和需要上，而是在时候要按住神的心意重建圣殿，要重建与神的关系。神说我的应许已经摆在在你们面前，神要搅动我们的生命，要搅动我们这个沉寂已落好久好久冷淡了的生命，他要重新为我们去注入活泼生命的元素。这个是神要做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当神的动作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其实我们大多数是怎样呢？我们大多数会计算，我们会想过度过，是不是真的这样啊？上帝不得啊，甚至乎呢，我们通常是充耳不闻，我们都怕去回应他，我们也都怕我们不肯去面对他。因为人大多数，大多数人都是不是很想变，就算神明明将他的应许，他对我们的承诺很清楚摆在面前都好，人大多数都不愿接受神给我们的挑战。一些短暂的安逸会不知不觉地去侵蚀我们的生命，热觉很微小的声音都可以足以令到我们去远离神，但是神大大的应许摆在你面前，你们就是，不是你们，是我们，我们就是看不到听不见。这个会不会是很大的讽刺呢？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背主祷文，里面有一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苦心自问，这个是不是真是我们的祷告？假如我们都不受教，都不听他的说话，都不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依然是看着自己背向神国，将神往出面推。当神去问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神啊，请差遣我隔离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愿你的国降临 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祷告。神一再向我们去保证，祂必与我们同在，祂必成就祂的应许。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去接受祂的挑战，神要我们去重建圣殿。我们是不是愿意向这位上主 say yes， 去踏上神为我们所命定的路，甘心乐意接受主给我们的挑战呢？我又再套用上个星期麦汉芬牧师他对大家的提问，你做基督徒对你的人生究竟有几兴奋？你能为着自己可以跟从这一位有作为的上帝，你有几雀跃？当上帝向我们去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要我们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假如我们真的要会 say yes， 我很相信祂在我们的身上必然成就祂的美意，我们必然去看得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个的作为，以致到我们真的很雀跃在祂的国度里头。神拣选我们不是要我们弃住这样做基督徒，而是要我们作祂的跟从者，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祂的脚中行。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安逸平静来去侵蚀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向安逸说不，我们要懂得身边那些的列国挑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些列国我们要向这些列国说不。神祂要搅动我们是为我们好，祂管教我们也都是为我们好，祂重新告诉我们我们是祂拣选。当祂的挑战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盼望我们都真的去向这位上帝 say yes， 跟上帝说我愿意，以致到祂的旨意真的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意这撒加利亚书这段的经文，祂的提醒都是成为我们的鼓励，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去往前行。